现在我要讲这个中国反贪史的第一讲，这个就有必要把这个中国反贪史的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这个陈述的这个经过简单的要说一说。这个老百姓啊最痛恨的事就大概莫过于这个腐败，是吧？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史学家怎么来参加这个反腐败的行列，是吧？这个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普通的老百姓，是吧？我想能够参加这个反腐败这个行列的就莫过于从历史上去研究这个贪腐以及反贪腐的这个把这个历史事实完全揭露出来，是吧？这个也就像陆游一句诗里面说的，叫未被魏王，这句话有点忘了，反正就是你作为普通老百姓也要这个关心国家大事，是吧？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是吧？所以后来我下决心来做这个事，而且是这样的，不向国家申请一分钱，我们想彻底以民间学者这个身份来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事业。所以这部书啊，没有向任何一个部门申请一分钱，甚至没有领一张稿纸的。这个好在啊，这个史学界那些各个断代史的专家学者，这都是好多都是我的好朋友，是吧？想法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按照我的那个提纲框架，设想，把这个书啊都啰嗦写出来，我来通稿，最后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这个出版以后曾经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个中央领导、中纪委领导也很关注这本书啊，所以这个书很快就重印过，中国出版集团呢前年又把它再重印，是吧？所以这个书的形成过程呢就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主要来讲这个就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反腐败的也反贪污反贪腐的历史经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类社会啊，开始是没有财产的。这个要是有机会啊，或者我想有些人肯定去过这个山林洞猿人遗址，没去过的人有机会应当去看一看。我是去过好几次。这个那是原始社会，是吧？它一个实际这个一个存留物，是吧？你看当时啊，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面，那个山林洞人他们要取得食物来源呢，那取得食物是那相当困难，是吧？这个说来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我看得非常清楚，它上面有一块牌子啊，就山林洞人呢，这个有时候追赶那个蚁兽，追赶那个鹿，一直要追赶到北冰洋。你想这是多么遥远的距离，是吧？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吃饱肚子，那是太困难了。所以这个时候没有私人财产的，那当然就是大家一起打了一起相应，是吧？但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这个财富啊慢慢就会多起来，是吧？因为他打的工具啊，是吧？这个有所改善，是吧？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那有些人就不想把这个财产呢，把多吃一些东西，多占点东西，变为己有，是吧？你也可以说，这个贪的思想它就产生了，是吧？但是马克思曾经讲过，人类啊，再有一种思想存在，马上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思想啊，跟它相对立，是吧？你有贪的思想的萌芽，那必然就有反贪的这个思想产生出来，跟你相对立。所以人类历史啊，就是这样辩证发展过来的嘛。用黑格尔讲，就是正反合，是吧？向前发展。 中国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原始社会到后期啊，就是有那个丝绸社会啊，他们有时候在一个叫明堂啊，光明的明，堂啊就是这个会堂的堂，是吧？在明堂里面意思。这个明堂到底什么东西呢？是吧？这个清朝乾嘉学派那些学者呀，花了很多时间，这个花了大量精力来考证，是吧？写了好多书，这个事情啊越说越复杂，是吧？实际上面呢，是很简单一件事。我们所去世的一个老先生叫顾颉刚先生，那当然是这个前辈史学家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是吧？那是真正可以说是史学大师。现在大家知道大师啊，门庭筠，是吧？这个史学大师，那个史学大师，我看是一个都不是啊。顾颉刚先生那是真正史学大师，他就写过一篇文章来考证这个明堂。很简单，就是一个开会议事的一个场所，那个时候很简单，无非就拿一些这个树枝芦草盖那么一个小房子，是吧？就像现在的这个会议啊议事厅一样，是吧？说那个明堂里面就这个竖了一块木头，上面一块红板，是吧？这个上面意思，那时还没有文字，但是会写图案，是吧？这里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你看你们都去过天安门前头一个叫华表，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华表是干什么的。实际上华表从哪来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古当时原始人的这个议事厅里面竖的那块木牌，上面有简单的图案，是吧？这个甚至采一些野花放在这上面，是吧？这个花呀，在古音里面跟中华的花啊，就是这个词义是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个竖在那块牌子下面一块木头，是吧？到后来慢慢就演变成这个，就现在我们天安门看到一个花朵，就成了这个最早的建差的一种象征。当然花表后来变迁，这个说来也是话长了。这个到了隋唐以后啊，它不是一个建差的标志，变成皇权的一种标志，就在宫里面了，后来就搬到宫廷外面，直到这个到了清朝时候，是吧？明清时候还要早一点，把它放到你看现在这个天安门外面，是吧？它原始的这个那个建设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说，你看在最早的明堂里面它就有这个石子，是吧？这由大家来供应，这个当时丝绸这个负责人，是吧？如果他多占了大家就可以批评了。再到后来，这个发展呢，还有邓文谷，那是以后啊。我刚说的竖的这块木头就是华表的前身啊，叫斐木，诽谤的斐，木头的木。这个斐不是后来诽谤的意思，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见得的意思议论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是吧？有人想多占了，又贪污了，好，马上就会形成最早的一种原始的降落机制，来对它进行监察，是吧？这可见就是说，严格追溯起来，说中国反乱史，是吧？它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是吧？但那萌芽阶段跟后来，它这个正是形成发展，那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应该讲起来，中国反乱史啊，是从这个这个先秦时期啊，春秋从这个春秋战国，从商代 有文字记载这么写过来的。这个抗战时期，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后来解放以后他当了北京市这个副市长，是吧？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因为那时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相当的腐败，是吧？他写过一篇文章说24史啊，就是一部贪污史。这话当然是教而言之，那现在仔细分析起来，这话当然就不很妥当，或者说不很科学。为什么？24史里面固然有很多这个贪官，是吧？但是也有几十个清官呢。更重要的就是说，24史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贪污反贪污史。那么这个几千年以来，还有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呢，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它文化的发展，那包含内容很多的，是吧？吴晗先生这个话实际上也并不奇怪，为什么呢？我想，这跟五四运动啊，这个在批判是吧旧传统时候常常走过头，就受国际主义影响有关系。你看54时期，这个可以说见皇帝就打，认为中国历史上那些都是一个大染缸，都是旧的东西，是吧？统统都应该抛弃。这个说皇帝的，当时叫俞伯沙先生写的《帝王春秋》，把皇帝这个帝王的那些最丑陋的事、最凶残的事，他统统集中在一起。所以你看上去的话，那中国历史就变成一团漆黑，是吧？包括鲁迅先生写的这个《狂人的妻》，是吧？那当然是个文学作品了。说那个狂人一看，说中国历史歪歪斜斜的只有两个字，吃人。这当然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历史作品。但都是我认为都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在批判旧的东西时候，把好的东西都抛弃。如果按照这些说法，我们现在仍然照办五四那个看法，我认为就有很大的错误。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中国历史是一团漆黑的，是吧？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从一个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商代因为甲骨文啊，当然后来也有经文，是吧？特别有甲骨文记载了，这个历史才是可靠的，其他都是传说。传说的年代，传说的历史里面有可能有某些历史的影子，但是很难把跟这个真实的历史化为等号，这是不能相等的啊。从有文字的历史，3000多年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有它很辉煌的一面。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四大发明，这不是中国古人发明的吗？是吧？这个其他的所串托的辉煌的灿烂的文明，无论是唐也好，宋也好，明也好，都有非常很杰出的东西。好，接下来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是吧？这些辉煌的灿烂的文明是都是在封建国家，是吧？这个也是在皇帝领导下面产生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吧？这个中国历史上面呢，一定有很好的这个反贪的机制，要不然的话，每个王朝都是贪污，都是一团漆黑，是吧？这个国家机器不可能正常运作，社会经济不能发展，社会不能稳定，就不可能有这些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这个灿烂的文明出现，我想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是吧？这个别以为皇帝好像是九五之争啊，可汗天险，他不受任何这个约束。这样的皇帝有没有呢？有，但是那是极少数，暴君。严格讲，我们暴君的概念是常常从历史文学作品里面来的，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是吧？ 这个殷纣王，历史上真正的殷纣王也并不完全如此。这个孟子当时就提出来了，就说纣者不如是之圣，就是殷纣王没有坏到这个程度，众恶归之，因为他被打倒了，所有的这个各种罪状啊，都丑恶的东西、坏的东西全丢了他的头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就是说，历代的皇帝，他都是要这个受他的权利，实际上都是被制衡的、被约束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概念的权力制衡。我在这个别的地方演讲都是讲就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制衡，是吧？但严格讲啊，这个制衡的概念呢，也不是太确切说中国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权力制衡这个概念呢，是这个一百多年以前，西方那个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以后啊，创造了一个正确的名词，是吧？就是说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绝对权力啊，导致绝对腐败。这个权力如果不受限制，那一定是洪水猛兽。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呢？那是权力要把它要加以这个要加以监督，要分权，是吧？这个就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它这就是一个权力制衡的概念，是吧？中国古代那当然不可能有这个权力制衡的概念，但是。类似这个概念的权力牵制，是吧？有很多很好的办法，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反贪史里面呢所探讨、所叙述过的。所以这个中国反贪史里面呢，讲了这个历代王朝贪污的情况以及反贪污的情况，是吧？这个。反贪污的情况里面有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反贪机制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种权力制衡的机制，是吧？这个而且每一章里面最后都是有那么一小段，就这个朝代他反贪的启示，是吧？就是说这书里面都很具体，以后各章演讲的人呢，他还会把他这个结论扼要的来说一说。